Hello， 大家好啊，这里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各位好，我是王掌柜。
哎，这是我们在除夕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但是很多的听众应该已经在路上了。我看我们的会员群里边，很多人都已经在晒什么自己坐高铁呀、或者在老家吃饭啊等等的情形，很多人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正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可以陪伴大家度过路上比较寂寞无聊的时间，是吧？
是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醒之后发现已经到了终点站，多么开心的一段旅程啊！
没错啊，确实我们节目在旅途当中啊，被收听的几率啊非常的高啊，因为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特别的能够解闷儿，是吧？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聊一聊最近被讨论非常多的一部电视剧的原型案件啊。那这部电视剧呢，就叫《漂白》，最近争议非常大，因为它是爱奇艺迷雾剧场啊，这个今年的开年大片啊。那这个电视剧呢，它因为是以真实的案件所改编的，它的主演王千源啊，这个郭京飞啊等等都是演技派啊，所以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但是同时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关注到这部电视剧。
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些帖子，看到了一些片段，没有完整的看过，听说很精彩，所以迫切的想听丁丁分享一下是什么感受。
先说说这部电视剧它为什么有争议啊？因为这个事件它是以真实的这个案件所改编的，它的整个情节特别的跌宕起伏吧，可以说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啊。但为什么争议呢？就争议在于他的这个编剧啊，涉嫌抄袭了当年南都2012年有一位记者叫王猛的深度报道啊。当年刊登在南都啊，这个报纸上的这篇报道，它标题就叫《漂白》啊。所以呢，这个电视剧包括原著这本书啊，对吧？连这位陈作者他连名字也没有改啊，就叫《漂白》，而且里边的大量的情节，那么都是来自于王猛啊，他当时的这个深度的报道采访啊，非常细致的采访。那这部报道它原文多少字呢？15000字，真的是相当的细节，写的就像是一部纪实文学啊，但它其实是完全是通过扎实的采访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已经很少有这个调查记者了啊，这调查记者又苦又累啊，很长，要可能要采访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写出一篇报道来，所以这也是凝结着他的心血啊。后来呢，这位作者他也说，他说他是自己去采访的，完全没有参照这个王猛的这篇报道，他是自己赶到了这个当地，然后警察局啊也采访了当事人的一些亲属啊等等，都拿到是第一手材料，而且电视剧里边很多的情节和人物是他后来虚拟出来的，比如说那个赵金麦那个角色啊，就是他完全凭空虚拟出来的，并没有在实际案情当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等等啊。那他通过这种说法呢，其实并没有排除他这个抄袭的嫌疑，因为这个报道从最开始发现这个案件到这个报道的详细的程度啊，其实都是由王猛这位调查记者发起的。那后来也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报道才有一个制片人找到了这位陈作者啊，然后啊邀请他来编剧来创作这个剧本的啊。当然后来他们俩之间也没有谈成，结果呢是这位作者他自己又当了制片人，等于自己攒起了跟爱奇艺一起合起来攒起了这部电视剧，把当年找他的那位制片人也给甩掉了啊。种种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些矛盾，然后这些矛盾呢浮出水面之后呢，这部电视剧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这个争议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到那张海报啊，就有四个人啊，他以非常我觉得非常精致的这个走位吧，就拍了一张海报，就王千源在前面，然后就四个人啊，其实这就是四个罪犯。那甚至还电视剧还给他起了个梗，给他们起名叫肉联厂 F4， 演员们也都在用这个梗，就是因为他们是碎尸嘛，就他们这个杀人之后都是碎尸，所以他们竟然自称为肉联厂 F4。 有人认为就是这个电视剧首先用这种非常精致的大片的这种拍法拍这四个人，把这四个人拍的气宇轩昂，就感觉是美化了凶手啊，用这种海报美化了凶手，同时呢就是用这种造梗啊，认为这是对受害人，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受害人还有家属都在嘛，认为对他们是造成了二次的伤害，因为肉联厂都是用在屠宰场嘛，对不对？这种说法啊，对受害人进行了二次伤害。而且呢在这部电视剧里边 有位被害人的父亲，他的名字叫玉良。那正好呢，杀人犯当中四个人当中，真实的杀人犯四个人当中也有一个人名字叫张玉良。所以有些人认为，你竟然把凶手的名字跟被害人父亲的名字啊，在电视剧里边就是用了同一个名字，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妥的啊。就现在这个甚至争议大到很多人要求啊，爱奇艺把这部电视剧下架。这两年其实反派挺火啊，比如说去年那狂飙啊，对不对？那个高启强啊，大家就认为这是把反派演得活灵活现，所以有一种就是这种趋向，就认为应该把这个反派烘托起来啊。但其实这部电视剧可能就，我觉得受到了一定的反噬。啊，你听我这样讲，掌柜，你是不是觉得这部电视剧有不妥的地方？
我上一次看到马路边上有四个人一起合照出名的照片，还是甲壳虫乐队在英国伦敦的 Abbey Road 举世闻名的一个唱片的封面。没想到现在有一个漂白，四个犯罪者，四个杀人犯也成为了一个调侃的一个梗对象，肉联厂 F4。 静止丁丁的介绍确实感觉似乎是有些不妥的，因为如果你是基于真实的案件来讲的话，本身大的定性似乎是不太适宜去改变的，因为美化或者说去让犯罪者形成了一种对观众观看感觉有一种个人魅力所散发出来，
哎，
那似乎是有点偏离对象了。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绝命毒师》啊这些，那也是里边主角是反派，但是并没有去美化他啊，所以其实这个角度上，对吧？你又想把这个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对不对？希望他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也非常的忌讳，就是通过宣传或者怎么样的手段去美化犯罪或者美化这个反派，这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我想问一下丁丁，你看了之后，你怎么理解电视剧的名字叫《漂白》啊？有些是有解读说是给犯罪者进行了一个认知的漂白，让公众发现他们还挺有个人魅力的。
哎，这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啊去感觉不是，但是呢，我真的要讲一讲这部电视剧它的原型的这篇深度的长篇报道，为什么也叫漂白？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案件。那当然，很多人可能有的人看了电视剧啊，也有人可能看了相关的这个案件的解读啊。但是我从我这个角度上去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件，它从头到尾是怎么样一个非常离奇到离谱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在我国啊，就说天网恢恢啊，这个真的是一点不差啊，就是天网我们其实指的就是天眼，就你的人脸识别已经到达了，对吧？你在疫情的时候寸步难行啊，迅速能够抓到你的次密接都能迅速找到你啊，次次密接都能找到你的地步。那如果说你想在14亿人当中人间蒸发，石沉大海，那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呢，在10年前，可能这个天眼系统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有可能可以做到。那这个案件呢，就是讲四个杀人如麻的凶手，是在中国这一片啊，这个我们就说眼目众多的这个国度里，他是怎么样人间蒸发的。那先说啊，这个案件的缘起啊，是怎么开始被警方关注到的呢？是2002年的一天中午啊，在吉林省吉林市啊，有一栋居民楼，它的下水道突然拥堵了啊！你看啊，这个其实出现这种下水道拥堵的时候，各个城市，包括你像对吧，当年那个杭州杀妻案或怎么怎么着的，就很多的城市，我们一听到下水道拥堵的时候，大家头皮都要发麻一下，因为你不知道堵的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们太多的案件可能都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心理阴影啊！没错啊，就是这个下水道拥堵呢，而且这整个楼上的家家户户下水道里边莫名其妙的源源不断的向外涌出一股一股的油腻腻的肉馅儿。这气味啊，你想想啊，家家户户这个下水道都往外冒肉馅儿，这当然是令人作呕了，对不对？所以住户就赶紧报警了。这个时候有四个人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四个人他原来真实的名字啊，因为他们后来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了。杨树斌、张玉良、吴红叶和吉红杰啊，三男一女，这四个人就住在这个楼顶的出租屋里啊。当时呢，这个楼里的人都出来了，大家都在那儿议论纷纷呢，哇，这哪来的肉馅啊？ 其中有一个叫张玉良的这位啊，他呢还故作轻松的跟大家都打了招呼，然后这杨树斌也出来了，两个人还在跟大伙一块讨论分析这个下水道里涌出的到底是什么肉啊！你所以你看有多么的淡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的罪犯他之所以就是他不是冲动杀人的情况下，他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一般人真的是做不到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警方就来了啊，报警来了，取样鉴定啊，你想这都需要时间呢，结果发现这肉馅儿啊。既不是猪也不是牛也不是羊，它是来自于人类女性人肉，有点吓人啊，这大家路上听的这个时候啊可能会有点紧张啊，这血腥的并不多啊，提示大家。所以这警方赶紧封锁楼道啊，那到底是哪一个屋子里边把这个肉馅从下水道里灌进去的啊？从一楼开始排查，一直排查到顶楼，发现屋里边有两具没有处理完的女性尸体，挺血腥的，现场还留下了指纹。这个屋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四个人啊，这个杨张吴吉这四个人他们的这个出租屋，而这四个人已经走了，不见踪迹了，那怎么办？那警察就赶紧抓吧，对不对？你想想，两个人啊横尸在出租屋里，还用肉馅儿这种形式灌到下水道里，这相当的恶劣，在任何城市都是重大的凶杀案了，命案必破。没想到这个吉林警方先后七次成立了专案组要破这个案，公安部啊也下了通缉令，但是这四名犯罪嫌疑人拿原作啊，王猛他原本写的是就如四滴水融入了大海，再也无影无踪。所以这个掌柜，其实我们到这儿我们其实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就是从犯罪者这个角度上来想，你说要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能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毕竟是社会化的动物，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总会有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社会化的交换，对吧？这个交换不仅是金钱的交换，还有信息的交换，所以就会容易暴露自己。那我在想，要么你就远离这种社会化的交往的这种网络环境，就人和人关系网络环境，你就跑到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自给自足，你要么就是换别人的身份去生活，要么就出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外。
确实啊，就是这些事儿啊，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还是挺难的，特别是现在我们都二代身份证了啊，而且你没有身份证，无论是坐高铁住酒店，对吧，你坐飞机任何出行吧，你甚至你去个迪士尼，对不对，你都得扫身份证，去很多的景点都得扫身份证才能进啊，这个身份证用的场所实在太多了，如果你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的话啊，你在这个国家你真的可能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边啊与世隔绝，就自给自足，否则你肯定是没有办法不暴露的啊。你知道当时啊疫情的时候三年有多少嫌疑犯逃亡多年的，都是因为卡在了核酸这一步，最后被曝光的，被暴露的，对吧？但是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无论如何怎么查，都再也没有看到这四个人的身份啊再出现过。无论是各种各样的渠道啊，你想后来科技已经发达了，你既有这四个人的头像照片，也有这四个人的指纹，也有这四个人的各种各样的他的身份信息，什么都有，血液可能也有啊 ，DNA 也有，但是这四个人就再也不出现了，你总不能把14亿人给排查一遍吧？那后来呢？转眼时间就到了2011年啊，这个案件一转眼就过去了9年，没有一点进展啊。后来是怎么有了线索呢？是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呢，这个又展开了全国的为时7个月的一个叫做“网上追逃专项督查”的清网行动吧，对不对？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命案再拿出来再整理，然后再联网，再结合下什么近期的更新的这种技术手段，看能不能把一些命案给破了。很多命案都是沉积多年之后啊，就是又重新通过这种专项行动给破的啊。当时有个警察呢，他是一个巡警啊，他还不是一个刑警啊，但是呢，对吧？他非常的敬业啊，他就找到了很多的这个没有破的案件去看啊。当他翻到了这个杀人案的时候，他发现这四个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 也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啊，叫杨树斌，非常的眼熟。想来想去，这是他的小学同班同学，是他的发小。后来呢，他又去跟以前的同学去对印证了一下，果然就是他这位同学，所以他决定要亲手把这位小学同学给逮捕啊。那他就想，既然这个人他是哈尔滨人，这四个人啊都是哈尔滨的常住人口，那你想想，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他怎么可能不留痕呢？对吧？你有小学、中学同学，你有同事，你有邻居，你有亲戚啊，你有这么多的亲戚，你怎么可能一点痕迹不留呢？不可能。所以他就在哈尔滨再进行了大撒网，就找这四个人的所谓的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然后他发现，他走访了多少？100多户人家，50多家单位，然后发现不仅是这四个人消失了，而且连他家的直系亲属都消失了，比如说什么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哎，一并都没有了，全都是搬走了，这不是很诡异吗？对吧？你想抓住他的什么软肋了或者怎么着的，直系亲属最亲的人也都不见了，那就只能从他的远亲再找起，再去查一些线索啊。所以就发动怎么办？那就人海，人海战术呗，对不对？就找远亲呗，一层找不到找两层，两层找不到找三层，最终从杨家的就杨树斌的一个远亲之处得悉，就是杨树斌有一个弟弟啊，也不见了，对吧？也人间蒸发了，就是这他家的亲戚啊，连这四个人一共12口人，全部人间蒸发，不是后来发现不是蒸发了四个人，是12个人。从此之后，就是从那个他消失之后，在所有全国各地再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什么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啊，是人间蒸发了12个人。那找到了一个远亲，得知杨树斌的弟弟叫杨树凯，在前些年曾经被发现返回哈尔滨医院看病，被这个远亲给看到了。我就说嘛，你只要回到这个城市，总归有人认识你嘛。哎，这个远亲看到，哎，这不是你不是杨树凯吗？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你啊？然后他说我生病了，在哪个医院，对不对？好了。这个亲戚去医院里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床前，对吧，不是有个病历卡吗？这病历卡上竟然不叫杨树凯，而叫王什么凯。他说我也想不起来了，但不是他的名字，叫王什么凯。你看，这线索就来了，就让我想起来，就我经常玩那种 VR 的游戏嘛，就那个游戏里边就有个游戏叫迷室啊，就是一点点的线索就给你那么一丢丢的谜面，然后让你猜这个谜底啊。那这个警察就发现王什么凯，对不对？这就是线索。后来他就到这个医院去查，果然确实有个叫王什么凯的。王什么凯呢，叫王学凯。然后呢，这个登记的地址也是假的，这个线索就中断了，对不对？但是他想，哥哥是通缉犯，弟弟举家搬迁，而且还改了名叫王学凯，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哥哥这杨树斌可能也改了，而且这四个人连带他们的家属12个人可能全部都改名换姓了。那怎么找这个王学凯呢？筛查吧，对不对？他就先搜这个王学凯，一开始查了，圈定了附近的什么吉林、辽宁啦、山东、河北，就把这一大圈全筛了，5天没有找到王学凯的信息。他就把年龄啊，因为知道王学凯几岁嘛，把年龄放宽到上下5岁，再在这数百万的人口库中查询，还是没有查到。所以然后他就不甘心嘛，又把这个年龄放宽到上下6岁。他想着既然你改名，可能年纪也改，再次筛查，终于找到了。就在这个上下6岁的里边，查到有一个人非常的面熟，然后把这个远亲呐、啊、什么都找在一起，问这是不是王学凯，然后说哎，好像就是王学凯。那好了，那就说明这个杨树凯改成了王学凯。而且呢，打开这个王学凯，他不也有这个户籍信息吗？发现他妈妈叫刘凤云，而这个刘凤云就是这个他妈名没改，就是这个杨树斌的母亲的名字，还用着原来的真实的姓名，只是这个生日改过了啊。为什么他妈的名字没有改啊？后来据这个杀人犯他来交代说，他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啊，怕不敢给他改名，怕他犯病的时候叫不上自己的名字啊，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你看啊，这都是百密一疏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就他妈没改名，然后通过他妈还有这个王学凯 他的户籍所在地找到了内蒙古的包头市啊，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其实还是很偏远的。然后他呢想着，既然弟弟改名叫王学凯，那根据这个规律啊，因为原来他叫杨树凯，那个哥哥叫杨树斌嘛，他想着会不会这个人给自己的名也叫王学什么呢？所以他专门搜，就是在这个内蒙古这个整个省份搜王学叉啊，这个王学 X 这样的人，经过数户籍这个搜索，最后发现有一个人的照片跟杨树斌非常的相似，这个人叫做王学礼。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点一点的推导，根据信息给你的谜面啊，可能只有一个字，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搜索，终于锁定了这个王学礼。他把自己的生日还改小了5年啊，就此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这个掌柜你觉得是不是非常的戏剧性啊？这个听上去很烧脑啊，但是确实是真实发生的啊。然后呢，他们就这个警方啊就来到了这个包头，来到了包头呢，这不是找到王学礼了吗？他们啊平时都是不坐啊，先说啊这四个犯罪嫌疑人啊，不坐高铁，不住酒店，不在外边吃饭，都已经非常的小心了。但是王学礼他为了买一辆摩托车代步啊，他不得已在车管所的牌照就上牌照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就是锁定他的最终的这条线索。那根据这个手机号码的定位啊，因为这个手机号码就出卖了他嘛，就是定位到了一家这个足疗店，足疗店其实就是他开的啊。那么就找到了这个王学礼，这王学礼已经不得了啊，所谓的王学礼其实就是杨树斌，他在包头这个地方开了什么2家台球厅，什么几家足疗店，然后住在这个包头市里边的富人区里啊，是相当的富庶了啊。这个然后发现他的老婆下楼的时候去送孩子上学，一看他老婆就是那位四个人里面的那位姓吉的女性啊，叫做吉红杰。哎，四个人里找到两个人，跟照片都对上了。那他现在叫什么？他现在叫马红艳。然后那再去通过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去找了，觉得这四个人肯定大差不差，因为你现在你不知道另外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人在哪里，所以呢就始终跟踪这个王学礼，然后发现王学礼他的妈妈离他住的不远，他妈妈住的不远，但他妈不是有精神分裂症吗？然后就一直都两个儿子都挺忙的，对吧？都是帮着这个王学礼，所谓的王学礼啊，在那里打理他的生意，只有一个女性经常陪着他，这个陪着他呢叫做李红啊，这是所谓他的侄媳妇儿。然后啊，这个工作人员又跟踪了这个所谓的李红侄媳妇儿，看他去哪里，结果发现他走进了一家手机充值卡店啊，当然这个店里还卖什么床垫什么的啊。这个办案人员就进去故意的要充值啊什么的啊，就在那里边跟这个老板娘吵架，跟这个李红吵架，把里边的男人给叫出来了。这男人一出现，警察一看，好了，又找到一个张玉良啊，第三个人找到了，那剩下就第四个人，结果这第四个人就怎么也找不到，始终是没有出现啊，在跟踪了很久没有出现。后来呢，他们就监听这些电话，监听这几个人的电话啊，就没有打草惊蛇，完全没有打草惊蛇，就监听电话，结果电话里边经常出现一个叫二哥的人，然后他们就怀疑这个所谓的二哥就是第四名犯罪嫌疑人。那结果发现这个二哥啊在一家煤矿上工作，而包头其实包头就是以煤矿啊而富裕起来的，有300-400家煤矿，那怎么在这个对吧这个星罗密布的煤矿当中找到这位二哥呢？那又是跟踪电话啊，找到了跟二哥关系很近的一个老板，那警察二话没说就把这老板给控制了，这老板吓尿了，立刻就告诉了警察，那这位二哥他人在哪里啊，在哪个煤矿啊，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警察就布控了，那直接就这四个人都找到了，那就好办了啊，就直接布控，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小煤厂，直接推门进去啊，就说我找王华岩，然后这个人说啊我就是，好，立即抓住，那么第四个人也随即落网。 那随着这第四个人吴红叶落网之后啊，另外三个人立即抓捕啊，一个是在足浴的包间里边啊就给逮住了，一个在商场里边就给逮住了，还有一个啊就在他的手机卡充值店里边给逮住了。那四个人啊就此落网，这已经到了这个2012年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啊，这个案件都已经破了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那掌柜你觉得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能把自己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呢？
丁律师刚才的介绍案情非常的精彩啊，我也特别好奇，尤其是在我们国内现在的监控环境已经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对吧？包括信息数据的联网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怎么样漂白自己的身份？
他们都有着完全合就是合法的啊可以公开的身份证，然后他们的户籍信息全部都是正常的，就是一所有的这个地方扫他的身份证都是完全正常的，什么内容都是有的啊。所以说他的身份是如何漂白的如此的干干净净呢？我可以说用干干净净这四个字来说，因为他们当时用的还不是这个录入指纹的那种二代身份证，现在啊我们再去换身份证的时候都要求录入指纹，而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身份证还不用录制指纹，所以呢他们不会因为指纹的比对就使用不了这身份证，身份证照常使用，而且完全都是合法合规的，完全洗白的啊。那这就是案中案，案中案就在于这明明是一个杀人案，但是之所以破解不了，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身份漂白掉了。这个漂白就来自于这个意思啊，他是怎么漂白的呢？这个就可以说一下，他藏匿了10年，就是因为还既不是吉林给他漂白的，也不是内蒙的包头给他漂白的，漂白来自于山西。是怎么在山西漂白呢？我们知道在山西啊有很多比较偏远的山村，那当时呢这个杨树斌啊带着四个人啊，他们可以说就逃窜到包头之后啊，在那儿度过一个冬天，觉得这个地方不错，适合做生意，可以，而且他在塞外，对不对？天高皇帝远，很适合在这里边就隐姓埋名度过自己下半生啊，因为他们已经弄到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想找一个地方。那掌柜想到，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啊，你可以到深山老林里边不与外界来往，但是很多人呢他也想着大隐隐于市，哎，我只要换一个身份，我照常可以，对吧？生儿育女，安家立业，可以活得跟正常人一样，所以他就想把自己的身份隐藏掉啊。那他想到就要去其他一个比较偏僻穷的地方先落户。那怎么落户呢？那其中呢他们四个人当中啊，有一个人还是比较有点个人魅力的啊，就是那个我说在煤矿上工作的那位，他叫吴红叶啊。他呢吸引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来自山西啊，姓马。那这位姓马的女人呢其实有着老公，但是呢就头脑发热恋爱脑啊，就要死要活的爱上了他，而且他还带着一双儿女啊，老公也还在，但是呢他就偏偏爱上了这个吴红叶啊。那这个吴红叶呢就带着这个女人见了杨树斌，杨树斌是他们四个人的老大。那杨树斌得知他来自于山西的一个县城，就说要求他帮忙来帮他们几个人来伪造身份。那因为这个包头啊为什么跟山西有着渊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包头啊它是一个煤矿城市啊，它其实外来人口非常的多，其中山西人是最多的，因为山西有个走西口的这个传统啊，而且呢内蒙的这个包头鄂尔多斯一开发之后啊，山西人走西口就源源不断的涌入了内蒙古，这就像山东人啊闯关东就来到了东北，那这个山西人呢闯这个走西口就走到了包头啊鄂尔多斯啊内蒙古这一块，所以山西人很多。然后呢这个山西人从内蒙带着人回去啊，从内蒙回来也非常非常的常见啊。那这个当时呢杨树斌就想着，他们这四个人如果能在山西省的偏远的农村落户，根本就不会引起什么关注。然后根据包头市呢说买房就能落户的政策呢，他在当地也再购置个商品房，然后呢再把户口就洗白了，这个户口啊再迁到包头，那就可以定居经商了，这样呢他们就成了合法公民。所以这四个人虽然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的这个凶犯悍匪，但是非常的聪明，哎，很有头脑， 他就想用这种办法来给自己的身份进行漂白。那这个马姓女子，她知不知道这几个人身上有事儿呢？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换身份证，对不对？那你想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但是她呢，她这个怎么说？这有点太上头了吧，对不对？有点被爱情冲昏了头脑，非常的痴情，所以她就答应了。然后呢？他在2005年的时候，其实他不是立即换身份啊。你看他们02年就逃出来了。05年的时候，那个这位马姓的女子，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山西省，叫做兴县蔡家崖镇啊这个地方。那她回到了之后呢，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小山村啊，非常的贫穷，然后交通不畅，资讯非常的闭塞。那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其实很多的管理都是非常宽松的，就没有那么多的，对吧？反正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就也没有什么外人。那这个马建华回来之后呢，他就说啊，之前自己呢是跟着老公到内蒙古，10多年前就去内蒙古打工了啊，现在回来啊，回乡看看之后呢，对不对？他当然出去十多年了，言行举止也非常的新潮了，而且跟当地的派出所领导突然就走得很近啊，就去拉近乎，然后还跟这些派出所的领导一起打麻将。就是他们镇上的派出所，你想想，对不对？这能管得有多严格，又都是乡里乡亲的啊。那么打麻将的过程中啊，他就说呢，跟那个副所长也很熟了，对不对？估计在麻将桌上也没少给他点炮。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丈夫原来叫王华眼，对不对？这村里都知道啊，这王华眼也是他们村里出去的。我现在觉得这个他眼睛的眼嘛，这个眼的名太难听了，我想给他改个名叫王华炎，就是炎热的炎啊，行不行？那人家哎呀，小意思，你不就改个名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十多年了，其实这个他老公到底长什么样，没有人能清晰的记得了。他估计就带了一张啊这个罪犯的这个照片啊，就说那你帮我重新给他换一张身份证。就用了新的照片啊。就在他的成功运作之下，他还有他的儿女，然后呢都领取了新的户口本，而户主就是改名为王华炎的这位吴红叶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先把吴红叶的名字改成了王华炎，并且变成了他的老公。然后呢把吉红杰另外那位女罪犯的他的爸爸弟弟也在他们家这个村叫苏家塔村也给落户了。所以说这12个人全部都改名换姓啊，也改名姓马了，对吧？这个姓吉这一家，就是女罪犯这一家3口人，对不对？本人爸爸弟弟全改成了姓马。而另外几个人呢，比如说杨树斌啊、吉红杰啊，还有他们的儿子还有张玉良呢，则在另外一个村叫大平头村落户了啊，都是这派出所一手搞的。所以就通过这个马姓女子在这个村里边跟派出所长一说，哎，没问题，简简单单小事儿啊，就给这些人全部换成了当地的这个身份证。那另外呢，还有啊，他们还不仅仅是在这个山西换了身份证啊，他还在另外一个河南省东部一个小山村里边也换了身份证。那么换了身份证啊，那这件事儿当时是怎么换呢？这个地方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出来是谁给他们换的，到现在为止啊，就在这个记者报道的时候还是一个谜，都不知道怎么办的。因为为什么竟然因为他们派出所在搬家的时候档案部分档案遗失了，其中就包括了刘凤云还有杨树凯，也就是杨树斌的弟弟和妈妈二人的落户文件。你说厉害不啊？档案还能遗失，正好就遗失两个人的落户文件啊，所以他们怎么户籍落在这儿是成为一个谜。但是在当地的就这个小地方的户籍警方的户籍信息系统上有一个其他模块，这个窗口是主要针对什么劳改释放人员啊、返乡大学生啊、退役军人啊，对吧？就给这些人落户专门使用的其他模块啊，那就是通过这其他模块给刘凤云和杨树凯啊，就是进行了身份的漂白。就此这4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属12个人再通过啊，在这乡村里边落户的形式在山西和河南全部都漂白了自己的身份。掌柜，你觉得魔幻不魔幻？其实听起来还真的很简单。
非常的狗血啊，你以为是高智商犯罪 但是听起来好像一个女人扭定了乾坤一样，帮着几个人都漂白了，她才是一个核心的节点人物。因为其实这样的案子我第一次听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剧情，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为啥呢？就是如果用逻辑推理啊，在我个人的理解，越是犯罪的人参与的越多，他其实想瞒天过海会越难。因为我看了很多像美剧啊，像历史上也有一些纪录片嘛，就连环杀人案啦，对吧，他往往是一个人犯罪。如果你有团伙的话，因为只要成员数量增加，它就像是在系统里面你的不稳定因素会成倍的增加。比如说你四个人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不是素质过硬，或者说没有采用你们坚持的一些避险的一些原则，很容易就被让整个系统都会崩塌。这个好理解吧，对吧？
嗯。
但是这个是四个人是非常多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完美犯罪是吧，那都是一个人去犯案，连环杀手一个人犯案。你稍微有一个，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只要有它就像是一个串联的物理电路，只要有任何一个节点出了问题，整个系统都崩溃了。
嗯，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么奇葩的四个人，有一个山西背景的一个女性搞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地方的派出所的一个领导，就帮他们全部洗白，就感觉特别的匪夷所思。
嗯，
而且我看到很多的犯罪的案件，我忍不住会在想，就第一个问题，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犯罪。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被我们的文化教育背景，对吧，我们从小到大的这种理念，道德理念啊，对犯罪，对监狱啊，对刑事处罚的恐惧啊，是植入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所以大家是比较遵守社会规则的人，犯罪者始终是社会系统里面的少数人。但是这个少数人呢，有着反侦查意识的，能够长期躲避不被发现的，又是少数之少数。很多犯罪者其实是激情冲动性犯罪，犯了就很快就被抓掉了，对吧？对于那种老奸巨猾似的，有极强反侦查意识的，这种是少之又少。这个案件恰恰就表明了，可能带头大哥人家是会运作。我们往往看到很多能够成功的摆脱系统的追捕，我们这个社会侦查系统的追捕，最后不知多少年过去之后，终于又被抓住了。你会发现媒体往往会用这种表述啊，说他当时被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状态，活得很好，有的人甚至活成了当地的什么人大代表，对吧，
嗯，
活成了当地知名的企业家。我在想这些人是不是天生的有某些特质，是吧，否则的话怎么能搞成风生水起这种状态，只要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不抱怨任何环境，可以东山再起，快速的完成身份的漂白，完成社会阶层的跃升，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这种人还是挺吓人的。
嗯，你还记得吗，有一个人他落魄，对吧，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他这个身背命案，东躲西藏，就到横店去当群演，没想到因为演技太好啊，他还上了那个潜伏的那个电视剧里边，还有几句台词儿啊，结果潜伏大爆啊，特别大火特火之后，被警察发现，哎，里边一个角色，这不是咱追捕那，对吧，那通缉那犯人嘛，啊，把他抓住了。当时也觉得挺离谱的，你都已经东躲西逃了，你竟然还敢上电视啊，真的匪夷所思啊，这实在是太觉得大隐隐于市了，是吗？但我觉得就有的是冲动犯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啊，什么同样也是杀人，比如说过失杀人或怎么样，就并不是判死刑的，就是或者是冲动犯罪，或者是怎么样的吧，这个激情犯罪，或者是因为因情啊生恨啊等等等等，就这种有时候都不判死刑啊，都判个无期或者死缓啊什么的。但是有些特别恶劣的犯罪，他我可以说这个凶手他要么就有反社会人格，甚至就是职业凶犯，他没有什么，就是哎呀，他杀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呀，那都没有什么因为什么了，因为他已经对杀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心态上的反应了，对吧，他就把这一件事儿已经看得很麻木了，就是在 do something， 就这种感觉。
那在这个案子里也很匪夷所思啊，你如果你是带头老大哥，你这么搞，你有反社会人格了，你过硬的心理素质，你有反侦查意识都行， 但是其他几个人，尤其是女性，去完成整个犯罪的参与，看着同伙在完成肢解这整个过程，这是极度的挑战人类的视觉感官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的。然后人家就这么自然的就顺水推舟的按部就班的，就一点心理反应都没有。
你听我说下去啊，
就这么巧，
就这四个人其实也不是钢板一块啊。那他们四个人呢，都管这个杨树斌啊为首领吧，就是杨树斌说一不二啊。他们杨树斌要求他们把家人全部带出来洗白，所以你说这是四个人的联盟吗？这是十二个人的联盟啊！就十二个人，你想想这里边凑齐了多少事啊？他们自己出来了，他们四个人对吧，就能结成联盟，谁也不就是谁也不背叛。然后这些家人后来一问，都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事儿，但是让他们出来，让他们改名换姓，让他们把老家的一切东西全部切断，不允许再跟哈尔滨有任何的来往，就他们十二个人全做到。你不觉得这也挺难得的吗？这是怎么做到的，对不对？作为父母凭什么，这我生我养我的土地，对不对？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为什么把我的名字也改了，年纪也改了，身份证也换了，为什么呀？就你为什么让我隐姓埋名？但然后后来去记者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啊，就能采访到都说就感觉他好像犯事儿了，但是他不愿意说，我们也没有深问。哇，这真的我觉得我都不敢想象，我跟我妈说，妈你我带你去个地方你换个名儿。我妈真的都能把我肠子打出来，就这个就挺匪夷所思的。但是你看啊，他呢这个杨树斌就说，为了排遣大家背井离乡的孤独和失落，他们平时呢要求啊私下不见面不联系不沟通，但是每逢过年的时候，这个王树斌会组织大家，就只有过年的时候，在春节的时候，你看啊，就算杀人犯也注重春节这个节日，聚到家里吃一顿饭，然后说在掩人耳目的同时呢，刻意营造出了一种什么亲情啊，这个提供点情绪价值吧，就也为他们提供点情绪价值。你说看咱们对吧，虽然不是亲兄弟姐妹，那但是过年的时候在一起我们就是亲兄弟姐妹。不过啊，据说这不四个人里边啊，这个杨树斌跟那个吉红杰两个人是两口子嘛，另外那个张玉良和吴红艳，就那两个另外两个男的，说从来不敢在这个春节的饭上喝他准备的酒水，为什么？怕下毒。不是很，我们看很多说掌柜不是说人越多越容易泄露嘛，所以很多连伙作案的时候就往往把同伙给杀了啊。所以另外两个人从来都不敢喝，就怕下毒嘛。那个杨树斌跟这个吉红杰两个不是两口子吗？甚至都有孩子了，没有矛盾吗？杨树斌说早就知道吉红杰出轨了，但是他不敢说也不敢表态，因为他知道两个人必须是铁板一块的联盟，但凡有一点矛盾都可能让这个铁板崩塌。所以这四个人心里边也是有着小九九的，虽然过去了十年，你说谁能睡得安稳呢？那后来到底是没有做到铁板一块，那不就还是因为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吗？对吧？那这个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犯罪，也真的是可能就是人越多那就越容易出岔子。那这个杨树凯呢，他难以抵挡自己的思乡之情，又因为他觉得哎呀他哥哥出事了对吧，有事也是他哥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他难敌思乡之情，正好自己身体有病了，他就找借口离开了包头一段日子。他没有跟他哥说回哈尔滨哦，他是偷偷跑回哈尔滨到医院去看病，并使用了王学凯的化名，结果正好就碰到了一个亲戚，远房的那个亲戚，又正好让这个远房亲戚看到了病床头那个写着化名的病历卡。他回来之后觉得瞒不住这件事儿，还是跟这个杨树斌说了。他这个哥哥知道之后大发雷霆啊，就对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回去啊，我都跟你说过你死在外边也不能回老家呀。然后他就知道完了，这个失误没有办法弥补，这是不能允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漏洞，一个失误。那有了这个失误，那没办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对不对？后来过了几年之后，还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亲戚瞟了这一眼，导致他们这团伙被一网打尽，漂白的身份也失去了作用，对不对？其实他要知道这个时候啊，他要再漂白一次身份，也许对吧，就把这个漏洞弥补上。但可能他已经以这个身份在当地 已经深耕多年，他不像是当时一无所有来到包头啊，他已经开了店，买了房，孩子都上了学，没有办法再方便他再漂白一次身份，再一次对吧，流浪到就流落到其他的城市，再重新开始了。所以他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整个计划的崩盘吧，
整个系统对吧？因为一个单点的故障，
对，
彻底的瓦解。我查了一下相关的一些官方统计的数据啊，可以公开的数据。你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啊，2023年，我们国家的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刑事案件是有5443起，全国每10万人命案的发生率，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一个指标啊，每10万人人口发生的命案率呢是0.46起。这个0.46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美国，同样的2023年，美国是有19252起涉及到杀人的案件，每10万人中是5.7起。就是我们国家跟美国相比的话，涉及到杀人的犯罪率其实是非常低的，美国是我们的10倍还要多。在这种极小的一个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有比较长的破案期，并且连续杀害多人，确实是非常非常少的一种情况。
嗯，所以你听我把这个案子继续说啊。后来不是把他们4个人啊就带回到了这个吉林，然后呢就来审这件事儿。审的时候呢，当时警方都是以吉林那次的碎尸案啊来审的。哎，这个审这个碎尸案的时候啊，就是审这4个人的时候，另外2个人就是那个吴洪杰还有那张玉良，都很快就交代了哦，那天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抓的这2个女的，对吧？都是陪酒女，然后怎么着的啊？就交代了。就这个老大杨树斌始终不开口不说话。后来他那个老同学，对不对？然后老同学就跟他说：“哎呀，我看呢，你没有任何机会了。你不但死路一条，而且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无论对谁你都应该有个真正的交代，就告诉你死定了，你该说的你都说吧。结果啊，这个杨树斌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啊，把整个警察局都给震动，不仅是震动了警察局嘛，震动了整个公安系统啊，真是个离个大谱。就所有的警察抓他的时候就以为他们杀了2个人逃跑了，结果这杨树斌一开口啊，从1993年开始说起吉林那个案子，发生在2002年啊，他从1993年开始说起。他说呢，当年他在哈尔滨一个台球室里边跟另外2个人持刀打架，刺伤2人，刺死1人，然后另外2个人都被抓住了，他逃了。你看，当你身上已经有一个命案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可能就是这样吧，就是反社会人格，他可能想着我杀一个也是杀。对吧，杀100个也是杀，他就没有杀人的那种恐惧了，他逃了。逃了之后呢，到了1998年，他逃了5年之后，他来到了广东省的佛山，他劫持了一名女青年啊，抢了10万人民币。但是这个案件暴露之后呢，另外一个人不是2个人吗，另外一个人又被抓获了，而这个杨树斌又逃了。你看他又一次逃出了这个警方的抓捕。结果过了2年，到2000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跟这个张玉良啊，以嫖娼为由，将一名坐台女子骗到了深圳罗湖，他又来到了深圳，采取了恶境窒息杀人，然后就是碎尸啊，将用钳子将骨头掐碎，分装在了5个黑色塑料袋内，抛入了河里垃圾桶啊。这次呢是抢得了10万元，2人平分。这是春节前啊，春节后呢，对不对？他又伙同这4个人就这个4个人齐了啊，凑齐了4个人之后，杀害了2名坐台女子，抢得人民币多少？50万元。我们看一下啊，他在1998年就抢10万元，那时候什么概念？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普通的这个工人工资可能也就几百块钱，他就抢了10万。到了2000年前后的时候，他一次就能抢50万元，你想这个是什么概念？所以那时候的坐台女真的是很有钱。啊，随便抢2个就能抢到50万元。到了2001年的时候啊，他又在山东，又来到了山东的文登市，这个抢了20万元。然后呢， 当时那三个人，他还有个叫刘爱斌的，结果刘爱斌被抓了，他跟张玉良跑了，刘爱斌被判了无期徒刑，都没有供出他和张玉良，所以这个杨树斌跟张玉良又逃脱了警方的视线。到了02年，他又在深圳的罗湖五楼又杀死了两名坐台，然后两名坐台女啊，然后又抢得了10万元。到了02年，你看02年9月份，他在吉林的出租屋内又杀了两名坐台女子，抢得了人民币16万。你看这一次就是被警方发现碎尸的那次，结果他并没有收手啊。到了03年，他还在浙江的台州一个出租屋内又逼迫两名坐台女子取出16万，然后又将他们杀害肢解，用下水道冲走，或者有的抛到了这个垃圾堆里边。到了2003年，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案，他是在浙江省的嘉兴市，这里离上海都已经挺近了啊，将一名女性的这个坐台女约到了出租屋内，又从银行里边要她取出了8万元，然后并杀死并碎尸后丢弃。所以警察只是发现了他在02年9月份的那一次作案，而他实际上这么多年杀了多少人，他杀了10个人，而且全部都进行了肢解碎尸，杀了10名坐台女，抢劫了财物近200万元，作案啊，他自己交代的，作案6起，而其实警方只是发现了其中的1起，而另外8个人如果他自己不交代的话，完全没有发现，也没有被报案。这个跟你的想象是不是有所偏差啊？
回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那看来还是劫财咯，对吧？他选择的被害者对象的话是一个特殊群体，因为这个群体的话有人出了事儿，得有相关的家属去报案吧。但是对于失足女性工作者来讲的话，是一个社会的灰色职业，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他个人的维权啊相关的就相对来说不是像其他的正常的社会公众那么的，对吧？走流像走流程序，有人去在意，去尽力去找讨一个说法。你想，我们看到很多很知名的，包括欧美的那种连环杀人案，他们也是拿性工作者为对象嘛。伦敦有一个开膛手杰克的城市传说，对吧？专门找那些卖淫女来练手，去杀人。美国也有一些很臭名昭著的以个人为单位的连环杀手，也是专门找这种性工作者，因为他们性工作者的数量也比较庞大嘛，并且往往都是伴随着贩毒啊相关的，总之是社会的一些底层人群，不太有人去考虑他们的一些权利。我记得日本不是有一个很知名的小说，找一个替罪羊，不就是找一个流浪汉吗？就类似于这种人，是不太有人去在意的人，可能会给他们的犯罪得逞也提供了一定便利吧。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讲讲啊，他后来自己交代的他是怎么作案的。那里边不是有一位女性嘛，叫吉红杰嘛啊，当然这个我很多的细节啊，他这15000字里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就这4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但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展开了。总之也是被迫的啊，因为这个吉红杰也是一个女性啊，她当时是非常抗拒的，但是呢，这个杨树斌就跟她说，我知道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弟弟住在哪里啊，你要想想，就是你要不服从我，会带来什么后果？不是你死啊，是你全家的死，就等等吧。就是后来他就就范了啊，当然他就范。之后他自己也非常的残暴，就这位女性也非常残暴。那他呢，他是怎么样，他自己呢先去这种这个声色场所啊，他也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坐台女，但他目的啊不是为了去接客什么的，他是为了去观察哪些陪酒女比较有钱。那这些陪酒女呢，他观察谁的客人啊比较，对吧，就专门接很高端的客人，然后每次收费都很贵的，对不对？他就由此来寻找目标，帮那3个人来寻找目标啊，锁定目标。那当他锁定目标之后呢，对不对，那他就会告诉这个杨树斌。杨树斌呢这个人个子很高啊，好像1米8 1米9啊，面相也很白净，然后他戴着一副眼镜，然后显得也很气派，他就会装成大款到这个夜总会呢，对吧，这个地方出现啊，就专门在选定了目标目前面前晃荡，就是 来引起这个目标的注意啊，装成大款，然后呢就去钓这位吉鸿杰选定的鱼，为了引鱼上钩啊，引这些非常有钱的这个坐台小姐的钩啊。那这个杨树斌自称呢，一般自称自己是电厂老板，然后这个吴红叶还有张玉良就在一旁卖力吹捧啊，表现自己是小弟啊，卖力吹捧，为了博取好感，这杨树斌还给小姐小费的时候出手非常的阔绰啊，还给她买礼物。那几次之后呢，对吧，就打消了这个坐台女的她的疑虑啊，担心之后呢，那么这个坐台女就会主动打电话问能不能跟她见面啊，对不对，能给她提供服务吗？那么一旦这个女孩上钩之后呢，就来到她的出租房，就会失去自由，他们会遭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最后说出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如果你的卡里钱不够多，还会要求家人给她寄钱。那这些人他出门取钱的时候还会留下两个人来看着这个女孩啊，直到钱到手之后，他们就马上会将这些女孩残忍的杀害并且肢解，抛入河里啊，这个垃圾桶啊，下水道啊，来毁尸灭迹。你看他这么多起，除了吉林那个之外根本就没有人被发现，也没有人报案。那而且他这个杨树斌呢，他真的是头脑非常的缜密，我就说他其实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者，他有很强的这个反侦查的能力，他制定了一套大家必须遵守的作案流程。首先，选择抢劫的目标必须得经过他亲自确定啊，他这个人非常的那个啊，就是在这里面权威非常的高，包括他们后人，他们要想结婚找对象都要经过他的审定啊，如果他觉得不行，你们立即分手啊，就这后来啊，就他们洗白了之后也要经他审定的。那选择这抢劫的目标他要亲自确定，而且作案前他们每次都要买专用的手机号码，这手机号码的尾数必须是777888这样的吉祥号啊，很强迫症啊，他必须这样的。然后呢，用作杀人场地的出租屋必须是高档小区，就只有这些细节才符合大款的身份啊，他对这些细节都细枝末节都要求得很详细，而且租用的房子里必须有浴盆，这样呢便于肢解尸体，而且绝对不允许用刀和斧来砍砸尸体，以免有响声会惊动邻居。到银行取款的时候，要求他们也必须戴棒球帽，用帽檐遮脸，防止被监控录像来进行拍照啊。那所以他最百密一疏就是吉林犯案的时候，他租那个房子下水道不好，往上反了。所以这个啊，是得知了他们的作案的经过，还有对吧，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节之后，对当时的整个的公安界是非常震动的啊，就太可怕了。十年发现之后竟然还有这么多案子，而且你知道吗，他交了这么多案子，所有的案子都要落实，最后才能就算给他判死刑，他交代这些案件必须一一去落实，证实有此事。所以说因为他在各地犯案嘛，说当时各地的公安频繁的前往他们那个地方跟他们核实各样的细节，所以他们的这个死刑其实还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才去执行的。
此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这四个人为什么就没有流窜到温州犯案遇到劳荣枝呢？物色了一个 KTV 场所的一个人选，
串戏了。
他们两人将会怎么样进行一个谁能够干到谁这种 PK 啊？真的是，也反倒是把这种犯罪目光瞄向了其他的受害者嘛，无辜受害者嘛。你劳荣枝至少身上也背着好几条人命，对吧？
我觉得这里边啊，他最体现出所谓的高智商这一块，缜密这一块，就是他想到把自己的身份洗白，而且他目标很明确，就是知道找什么样的人去哪里能够洗白自己的身份，漂白吧，能够漂白自己的身份。那我们都知道漂白身份 OK， 你知道去哪儿漂白吗？对不对？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成功的把自己的身份漂白吗？他就目标很明确，而且得到了成功的实施啊！我觉得这一块是我觉得他非常高智商犯罪的。那刚才你说啊，你说他怎么没泡到劳荣枝？其实他的这个犯罪整个这个过程，包括破案的过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件啊，就是白银连环杀人案。这个白银连环杀人案跟这个有相似之处，就在于也是事隔了很多年才破案，而且也是杀了很多人，连续犯案多次， 犯罪的连续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结果事隔28年才抓住他。那当时啊，这个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的这个作案凶手特别的残忍啊，他呢在白银市还有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说有相似之处呢？就是内蒙古的包头市，他也去了包头，他在包头和白银两地作案，连续杀了多名女性，最小的一名女性才8岁啊，他在作案的时候留下了足迹、指纹、精液、DNA， 甚至警方都模拟出了画像，但是就是没有查到他在哪，就是找不到这个人。那当时有了 DNA， 但是这个 DNA 你能把全国的人全部都做一遍吗？那警方发现他虽然有也在包头做过案，但是呢大多数都在白银作案，所以警方认为绝大可能性是他是在白银的常住人口。结果呢，警方为了查到他，把白银市所有的男性啊，白银市所有的男性全部都擦了 DNA， 厉害吧？这得多大的一个这个工作量啊！结果呢，一无所获，根本就查不到。他在白银包头作案11起，杀了11个女性，事隔28年才给抓住。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漂白身份呢，就跟这个。前面这个案件差别在于，他也不是什么高智商犯罪，他就是非常的冷静啊。持续作案的10几年的时间里，他就居住在老家，他的老家是白银旁边的榆中县。他是每次作案就从榆中县到白银市区，作完案他又回到老家继续生活，没有打破他生活的一点点节奏，还跟老婆生了2个儿子。人还特别的孝顺，这都能拍个电视剧了。说他爸爸瘫痪在床好几年，他是对他爸爸每天啊擦屎擦尿啊伺候他爸爸，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邻居里边都有口皆碑，觉得他人特别老实，而且儿子成绩特别好，好像是当地的状元还是怎么地啊，自己跟老婆一起在学校里开个小卖部，说文文静静像个老师。结果他作案11起，杀害11名女性，极度残忍，极度残暴。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是怎么残暴的，节目里边我觉得太血腥都不能说啊，比前面那个案件还要残暴。最后是怎么发现的？哎，最后这个发现非常的技术流啊，是28年之后警察通过 DNA 比对啊，因为所有的这个案件多年之后就没事就要比对一下，发现有一位是行贿罪，有个行贿罪的一个姓高的人啊，他的 DNA Y 染色体的特征与当年28年前那个疑犯有所类似，感觉应该有血缘关系，应该是同一个家族的男性成员，所以呢就把这个，对吧，这个行贿罪的这个高姓人员他的家族直系男性挨个抽血，找到了青城高氏家谱，对着家谱上下的直系男性挨个抽血，然后呢再根据嫌犯大致年龄，最后确定此人的，就这个行贿罪的犯罪嫌疑人的远房的侄子高成勇啊，有时间空间和具备作案条件，最后把这高成勇啊在小卖部里抓获，一检查 DNA 发现就是他。就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远房亲戚行贿了被抓住了，那他家如果全家人都没有作案记录的话，那他可能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啊！这个案件也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深刻，11年杀害11人啊，也不是什么高智商犯罪啊，但是也是28年之后才通过这种技术流最后把他抓获。所以最终呢，我觉得破获命案真的可能还是以技术为上吧。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实行刑事犯罪追诉期的。这个追诉期的时效呢，通常是20年，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啊，因为这个是跟你的犯罪的程度有关，有量刑预估，比如说15年以上的无期死刑这种，它追诉相对应的期限不太一样。我看的了解的网络资料是最长20年，有的10年、15年，这不等。当然，有些特别重大案件，提醒最高法院的话还可以延长重新进入审理，重新的去调查，但是它确实是有追诉期的。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杀了人之后，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他杀了人， 这个人被害了之后，他的相关的亲戚家属没有报案的话，就是没有立案调查的话，通常20年之后，这个人就可以以逍遥法外的身份不追究刑事责任了，他也不用坐一天的牢，这就是追诉期时长不一样。我就好奇为什么会这样的制度，我得到了一些解释是说，第一，追诉期是提高我们的公安干警啊各方面的资源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效率，因为有这时间的一个限制，推动着他们的办案的效率啊，办案的这种节奏啊，这种感觉啊。第二个呢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是本着这种人道主义啊这方面的一个考虑，如果一个人他犯罪了之后，比如经过了15年，经过了20年，仍然没有被抓获，那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理解成，他在15年20年，他已经完全融入到了这个所谓的社会，没有再进行二次犯罪，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社会性的一种改造，所以呢，不能够再进行去追诉他，他已经完成了，你本身你犯罪把人家关监狱里怎么样，本身就是要让他进行改造嘛，他已经完成了自我的改造。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必然会发生着相关的案件的证据、案件的证人、当事人的记忆等等各方面的信息会逐渐的被你知道时间的洗礼会淡化、会弱化，这样的话呢不利于案件的这种审理，因为很多东西就失真了，对吧，很多人记忆也会出现偏差，所以呢会设置这么一个有效期这样一种感觉。我是看到这样的解读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分布在各个战线上是吧，也欢迎从事刑侦啊公安系统的人也帮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追诉期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儿。我们国家的真实的比如说刑事犯罪率、杀人案件犯罪率，我看到的网上这个数据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对比来看的话，我们是美国的1/10还不到，对吧，每10万人之中的杀人案件的这种犯罪率啊，是人家的1/10还不到，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社会是更为安全安定一些啊，这是官方推出的数据所表明的一个结果啊。
毕竟我们国家禁枪嘛，这个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有没有过追诉期的案件，莫过于南大的这个碎尸案。那个这个南大的碎尸案呢，发生在1996年，对吧？这个被害人呢叫刁爱青，她是南京大学成人教学院的1年级的女学生，在校期间有一天晚上啊，她自己就正常的上自习去了，然后就没有再回来。后来呢，对吧？这个报案之后，发现凶手啊，为了毁尸灭迹，把刁爱青的尸体加热至熟啊，并且切割成了2000片以上啊，这个就是惊动全国就好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南大碎尸案，至今未破啊。那这个说南方警方从未放弃缉凶啊，但是至今未破，所以这真的是这个案件不知道成谜到什么时候，所以很多人在问南大碎尸案是否已经过了追诉时效。那根据我国的这个刑法规定呢，说犯罪经过一定期限不再追诉啊，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那么经过20年就不再追诉了。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96年发生的案件，那现在早就过了这个追诉时效了。不过说根据我国这个刑法的88条有规定，说如果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的，就已经立案侦查的，或者说在什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就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啊。所以呢，就说如果这事儿没立案，然后你报案的时候这事儿已经过了20年了，那肯定就过了追诉期了。但这事儿已经立案了，那可能就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啊。所以这个案件应该是还在稽查当中，而且如此这个关注、高度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所有的人都要追问下去的。就是警察即使不想立案，也很多人民间的人、民间的这些刑侦爱好者也是反复的再去摸索线索啊，去搜集线索，也是希望给这件事情啊最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但是我总结这三个案件，我就是想说，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些心理非常镇定啊、非常成熟的这些犯罪 分子啊，他并不真的像我们想象的就会一定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啊，因为他们实在太淡定了，他们在茫茫人海当中啊，可能装的实在是太过普通。比如说那个白银的杀人案，他老婆都没有感觉自己丈夫有什么一点点的与众不同，就非常的老实木讷啊，经常还骂他，对，骂得跟孙子一样，他都不敢吭一声的。谁能想到啊，他手起刀落杀了11名女性奸杀。所以当这些心理素质特别强大的犯罪嫌疑人啊，永就是藏在人藏匿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啊，真的是很难被发现。所以我们一是寄托于我们的刑侦的技术啊，不断的，对吧，这个更上层楼。另外就是也不要总想着这犯罪分子他是不是有着什么难以启齿的隐情啊，他是不是有着什么童年阴影啊，反是犯罪人格啊，他们杀人真的可能就没有什么理由。
我是不太敢轻易看到一些解释说这个人他的心理的分析说他是有反社会人格啊，他是怎么样，我就作为一个个体的我的一种感知哈，就一个人他犯罪他本身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很多人造成了伤害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媒体的解读的视角是他有反社会人格，或者说他从小遭受了父母的虐待，遭受了其他人的虐待，怎么怎么样，就似乎把他的一些行为一定程度去合理化掉了。
对，
我个人都是很倾向于这种，对，这也是一种解读认知上的一种漂白。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若干年前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棒球高尔夫球星，他是不断的婚内出轨，然后总之就绯闻缠身吧。但是呢他的律师在给他个人公关的时候呢就说他有性瘾症，他已经持续的去看心理医生做个人心理咨询很长时间了，有性瘾症。他一下子就感觉哦，他好像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对吧，他的很多行为是出于他本身也是一个某种症状的受害者，某种心理受害者，所以他导致这样的行为，就似乎公众一下就理解他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去做了。我感觉这是对受害人来讲的话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种理解，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嗯，
与此同时哈，我有一种对于我们的所谓的数据打通体系啊有一种建议，就是我们过往也听过特别多的所谓的高考考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被人顶替冒名顶替去了某某大学，对吧，我就在想现在的技术已经如此的先进了，人脸识别也好，指纹识别也好，每个人出生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的号码，你就是从初中从小学从高中，对吧，每个人是什么样的长相，是什么样的指纹，这都是可以唯一锁定的呀。那如果这种唯一锁定的话，他怎么可能再去出现冒名顶替一个人，并且能够通过层层的审核被成功录取，入学录取呢，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落实说指纹锁定，那这个人他再怎么冒名顶替也过不了指纹解锁这一关啊，对不对？再也不会有什么冒名顶替让人家的名额去读大学这种事情再出现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畅想是不是丁丁能够理解啊，对吧，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近年我不知道有没有冒名顶替了，大概冒名顶替比较频繁的那些年代可能确实还没有指纹或者人脸识别这些技术发非常普及的时候吧。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对吧
我懂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咱们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学驾照的时候呢，你知道一起学驾照的有很多的认识的学员嘛，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对吧，另外的一个城市，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你可以理解成是市委书记这么级别的一个官员，所以这个男性他在一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非常深谋远虑的给他办了两张身份证，不是你理解的两张一模一样的身份证，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户籍和身份证号码的身份证。这个父亲真的是
神通广大啊！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计深远啊，对吧？
对，
为他将来
一出生就搞这个证，你知道是这个证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吗？因为他有如此显赫的地方背景的家庭出身啊，就非常的无法无天啊，所以他在没有取得驾照的情况下，飙车撞死了一个人，这是真事儿。飙车撞死一个人，这是他亲口说的，我那个朋友亲口跟我讲的，撞死了一个人，走法律程序，他有两张身份证，经过一番运作，就这个人是有犯罪记录的，只是 A 身份证，然后他就拿着 B 身份证，完全不一样的人名，不一样的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理解成是在咱们中国14.1亿的人口大数据里面，他是另外一个人，14亿分之1，来到了上海。来到上海之后呢，哎，更狗血的剧情就又出现了，跟过往他其实也是一个过失杀人事件，对吧？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有坐过一天牢，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时现在在上海日子过得很滋润，家境也比较殷实，这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说的真实的故事。我那个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确实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呀。
嗯，
你看人家就有这么先见之明，对吧？
所以咋说呢，就是说咱们说，哎，这不是有人脸识别，这不是有指纹认定吗？就是有些规则啊，那是对你普通老百姓来说的，对吧？这个制定规则的人啊，不见得就要遵守这个规则了。
那个时候就没有指纹，就是他办两个身份证的时候没有指纹录入这样一个流程，否则的话可能也会有些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报了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个什么楼姐什么怎么怎么地啊，然后他在一个城市里边就买了，限购的城市里边买了好像很多套房子，但是他后来出事之后，然后他怎么买这么多套房子呢？原来他有好几个身份证，都是他，头像都是他，当时新闻也都报了嘛，身份证号码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没很多事情啊，就是没有犯事啊，他没有报出来，或者他没有一个朋友让他倾诉啊，说出来，否则对吧，都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一直在发生着罢了。
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对吧？我个人的态度呢，第一，迟到的正义那也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正义。你比如说迟到了20年，这20年受害者家庭承受了20年的痛苦，整个社会的对法的这种预期它也是受到影响的。人家如果这个施害者已经垂垂老矣，到了人生的暮年，你再有一个所谓的法律惩处，按照我们国家现有的，你把他去关进监狱里怎么样，对于年纪偏大的服刑人员又是一种特殊的处理的待遇态度，大家在网上一搜就能够找到具体的东西，对吧？咱也不想说这个能叫迟到的正义吗？这就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正义，这不叫正义，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正义它真的它不仅迟到了，他根本就没来，他根本就缺席了，只是呢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缺席，他不想让公众知道，社会知道他缺席了，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对正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我是非常反感的。
完全同意啊，因为很多案件都是破了之后啊，他才浮出水面，在没有破之前咱们都不知道这些案件的存在啊。但有一说一啊，首先就是通过这几个案件里边啊，就过了这么多年，就刑警们警察们还是坚韧不拔的啊，就持之以恒的还在为这个案件付出努力啊，也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因为在过去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指纹啊 DNA 啊人脸识别啊就这么先进的技术，那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城市安全我觉得大大提高吧，对吧？那其次就是我们不要让自己有接触到阴暗面的这样的机会啊，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有很多的危险存在的，不要给坏人可乘之机吧。
好吧，那今天确实聊了非常多真实的案件的一些细节，这其中过程也是看到了我们非常多的社会法治技术各方面的一些进步，对吧？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酸菜馆播客，找到非常精彩的往期公开节目。
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酸菜馆播客的菜单里边购买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啊，会员节目也是每周一期啊，非常的精彩，信息量非常的大，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啊都是我们的 多年的会员听众啊，也非常的支持我们，欢迎大家都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啊，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多让我们陪伴大家一点啊。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